许家印被捕，上海出现人民武装部，公务员谭北堪嘅降薪，农民访民住院期间被暴力绑架，多个团体喺东京抗议中共迫害人权74年。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恒大创始人许家印被捕一事继续发酵，观察人士都喺度关注中国房地产嘅崩塌可能已经开始，咁样对中共政权又有边啲影响？
旅居美国嘅企业家孟君喺精英论坛上分析话，许家印被捕标志住恒大彻底垮掉，预示住房地产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但恒大唔单止系房地产，佢同金融系统紧密挂钩。唔好睇小呢件事，唔单止系恒大，接下嚟仲会有好多类似恒大嘅房企，包括融创、碧桂园、远洋以及央企嘅华润都会爆煲。 孟君透露，就喺上节目当日，自己刚得到一个确实消息。北京嘅朋友话，北京嘅一间专起别墅同四合院嘅大型房产公司叫泰和，亦垮掉啦。只系而家国内媒体唔可以报道，因为房地产牵涉咗太多嘅产业。孟君话，房地产带动50-60个行业，钢材、水泥、木材、运输、家电等等。 但中共冇好好发展呢个行业，就系将房地产作为权贵套现敛财嘅工具，而家就只能收获恶果。恒大会导致整个房地产行业嘅崩溃，进而导致全国性金融系统嘅崩溃，甚至整个国家经济嘅完全崩溃。知名财经自媒体老曼今年3月亦曾经提出，中共经济崩溃从2012年就开始。 只系仲未到全面跨塔嘅时候，不过全面跨塔嘅一刻，好快就要来临。突破口就系房地产。老曼认为，房地产呢个庞大嘅软塞湖，如果跨塔，将直接冲毁债务市场同银行系统，特别系银行系统，佢相当于中共经济嘅三合大坝。一旦崩坝，华夏大地将赤野千里。如果经济出现问题， 学者认为，咁就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出现动荡。台湾嘅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自1989年六四以嚟，多数中国人不再关注言论同参政自由权，而不挑战中共嘅统治嚟换取经济发展。但近几年嚟，不仅中国经济疲软，百姓嘅钱变少。
习近平更变本加厉，缩紧社会管控，咁恐怕令中国民众反思，喺失去经济糖果嘅诱因之后，是否应该挺身而出，找回应有嘅权力，包括参政同言论权，甚至挑战北京统治嘅正当性。值得关注嘅系，9月28号，澎湃等大陆媒体报道话，上海盛投集团成立人民武装部。 由上海警备区管辖，人民武装部系半军事机构，亦就系持有武器。中共让地方掌握军事武装呢件事引发关注，甚至喺舆论受管控嘅知乎等国内社交媒体上，亦出现相关嘅讨论。网民猜测成立武装部可能系准备对付上门讨债嘅百姓，提前为烂尾楼准备解决方案。 原本靠个恶意逃生嘅武子，亦就系寻衅滋事，而家对上武装力量，咁就完全唔同啦。亦有自媒体话，而家唔系一片祥和嘅法治社会吗？点解突然出嚟人武部？咁就系社会要出大乱子嘅前兆，或者话系当局要再次用军队嚟管制中国，亦就系军管嘅前兆。
近期中国多个经济大省都传出公务员、退休教师、医生等政府事业单位员工收入下降，有啲甚至停薪。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地方财政吃紧，民众攞唔到工资，叫苦连天。
深圳某机关公务员林先生日前向新唐人披露，今年以来薪水和奖金不断减少，日子不好过。他说，好似我的工资是19000，反正上个月已经少了，少了好几千元。他还未计每年的绩效奖，绩效奖是按照级别不同，我们分12000多，那部分就去掉了。12000多少了1/3，我们以前的一个全国性的工资，然后深圳的特区保，还有我这个钱房保也加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夏天的原来叫做空调保，现在可能也没有了，少了很多。大陆做调查的知情人士李先生也透露，上海区一级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年终奖金大幅缩水，以前年终奖高达5-6万元，现在最多1-2万。北京市顺义、昌平、平谷、门头沟这4个区要找朝阳区借钱才能够发工资给公务员。目前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枯竭，已经靠举债度日，中共已经要求地方加快发债。林先生说，地方财政本来是靠卖地的，现在房地产不得了，卖地亦卖不到，那肯定就财政没钱，而且现在外企都搬走了，没人纳税，工厂亦很多倒闭，经济越来越差，内地已经出现打白条，工资发不出去，就是政府体制内都打白条，我们都是很悲观，体制内相对来讲已经是优先保障都降了，整个经济崩溃状态慢慢越来越严重。李先生说，上海众多大学的老师的奖金亦锐减，从之前的25%降到10%。他还透露，江苏南京5月底已经无法发工资给公务员，这种状况持续了4个月。林先生说，出不到粮，领导的脾气亦变大了。他说，那日我们党校的老师在上堂的时候，领导正在探讨这个问题，那日所谓的领导直接就说，你不做你可以啊，你辞职要别人干吗？就是流民的口气回答。最近网上传出，江苏省扬州市要求各县市区的公职人员最迟要在2024年3月底前将2021年发到卡里面的基础绩效奖都退回给政府。如今减薪潮又蔓延到医疗行业，连北京的医院亦开始减薪。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最近反映8月份的工资大幅缩水，绩效奖金和夜班费降幅高达50%。大陆某间医院的护士张尚明表示，就是医院有这种改革，就是护士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他只是和第三方签的合同，上夜班，做事情都是一样，拿的工资就比人家少。我听同事讲还有福利，就是住房补贴，还有5险1金，那个公积金，就是说福利这些都下降了。另外，天津政府事业单位退休教师颜女士告知自由亚洲，据她了解，天津、南京、大连等地的警察被减薪20%。她说，咁是疫情之后先至出现，要求公务员减薪、退还奖金等开始多起嚟，以前冇试过，老百姓眼中嘅铁饭碗、金饭碗，而家开始减薪啦。咁唔系发生喺一个地方。广东惠州公务员郑先生表示，除咗公务员同医护大减薪，底层民众生活先至真系好艰难。政府不断宣传要扩大消费，但而家老百姓都选择躺平，例如天津公共交通司机已经停薪3个月，医保亦已经断缴。官方数据显示，1月到8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总额达人民币63000亿，发行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去年11月，全国地方债务余额是35万亿，中央政府债务余额累计是233000亿，合共78万亿。另外，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骤减， 依靠卖地收入支持的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依靠政府财政支付的公务员薪水，事业单位营运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十一之前，江苏访民许东青正在住院，等住做心脏手术期间，被地方维稳人员从医院绑架，而家被监控在屋企。许东青的女儿控诉了中共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和人权机构关注中国底层维权农民的人权状况。
许东青在日本的大女杨彩英9月28号告知大纪元记者，地方政府对母亲许东青和妹妹杨丽的迫害过程。杨彩英的妈妈和妹妹是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农民，因政地拆迁和欺骗等问题十多年没有解决，因而上访维权。9月4号妹妹陪母亲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病。在母亲住院期间，9月12号妹妹杨丽曾经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要求督促江苏当局解决信访问题。国家信访局将问题往下一转，就不管不问。迫于无奈，杨丽在9月13、14号两日前往中南海求助，结果被送到九景庄救济中心，后来被常州市信访人员和金坛公安便衣强行带到永定门饭店拘禁近一日之后，才被送回医院，但在16号中午再次遭到当局的绑架，遭行政拘留10日。就在杨丽被强制绑架拘留之后，母亲许东青独自留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等待做心脏手术。但是在9月28号，地方政府派来5-6个人，他们着住白袍，戴住口罩，伪装医护人员，入到病房之后欺骗许东青要带他到另一家医院做检查，随后用棉被包住他，抬上了一架救护车，用绳索将他绑在担架上，一路开返常州，不理许东青的病情，将他抌咗在屋企门口。杨丽亦对大纪元记者讲述了他被绑架的经历。他说，我在9月16号下午2点几在北京医院被绑架，来了6个人，有当地公安局副局长、中队长，还有民警等。他们先将我带到永定门宾馆，叫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要他出院回家。我不同意，一直到下午6点几就将我带回来当地滨湖派出所，当日就将我送入拘留所。9月27号拘留期满，警车将他接到派出所，所长威胁他说，下次就不会是拘留，是行政判决，就要坐监。杨丽回到家之后，发现他家外面运来了一个货柜箱，街道派来2个人驻守在那里。今年3月当地政府亦同样放置了货柜箱，对他家进行24小时监视。杨彩英非常担心亲人的安全，他说，这已经是我妈妈和妹妹两人在半年内第6次被公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员绑架拦截，阻止到北京去看病和上访。杨彩英还说，前一段时间我提出信访申请，要求江苏省信访局王处长履行信访工作职责，敦促地方解决问题，王处长嘲笑我不够级别，不予理会。但在下令镇压上访维权并且患疾病的访民时，却雷厉风行，毫不手软。杨彩英表示，对江苏省委官员如此残酷的镇压暴行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呼吁国际社会和人权机构关注中国底层维权农民的人权状况。
中国共产党建政74周年当日，多个西藏、维吾尔族、内蒙古、香港和台湾等团体聚集东京举行抗议，要求中共当局停止侵犯人权等行径。
有来自香港的大学生表示，中共在日本设立海外警察站的媒体报道令他感到害怕，但继续抗争是他身为香港人的责任。另外， 东京人权组织南蒙古大夫拉尔秘书长代钦表示，过去70年，蒙古族的历史被扼杀，草原被摧毁，如果而家唔发声，蒙古族将会一无所有。此外，日本藏人社群成员丹增贡家指出，他在西藏的一名侄女被当地官员带走进行洗脑教育，中共政权试图改变藏族年轻人原有的文化，他在日本参与示威抗议，是为那些仲留在西藏的人发声。据西藏之声9月27号报道，四川阿坝地区一名叫做赤城的藏人，因为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布达赖喇嘛的照片而遭到当局判刑。他在去年7月份通过微信发布达赖喇嘛照片之后，随即受到当局审讯，并在被拘留2个月之后获释。但今年3月初，当局再次拘捕赤城，并对他进行了长达1个多月的审讯。阿坝县中级人民法院在秘密审理该案时，禁止赤城的家人和律师出庭旁听，并以与境外分裂分子接触为由，判处赤城有期徒刑2年。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雷特普则表示，如果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并且保持沉默，就会传达错误的信息，令中共当局以为可以通过威胁而随心所欲地操控世界。与会的团体当日共同谴责中共政府的镇压和种族灭绝政策，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北京实施的扩张主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